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十年半，陕西左立又被非法关押；辽宁省政府机关人员感染率达约 80%。省会沈阳市急建殡仪馆。曝光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汉中市成固县法轮功学员左立女士于2022年3月被成固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放回。7月初，左立被成固县公安局警察劫持，做了两次核酸后失联。近日得知他被非法关押在汉台区看守所。现年55岁的左立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左立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十年半，在狱中受尽折磨。2004年，左立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成固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成固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被劫入陕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陕西省女子监狱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采用的迫害手段包括公安严管队体罚、暴晒、背靠、穿约束衣、面壁罚站、电棍电击、毒打、灌食、注不明药物、24小时洗脑、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等。在狱中，左立被摧残至生命垂危。2014年，左立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汉中市汉台看守所。期间，左立被奴役、剥夺睡眠、不让上厕所、日夜被罚站，导致他双腿双脚肿胀，腹部疼痛下坠。左立还被警察赵林打伤了双眼，视物不清。牢头还把毛巾浸上污水塞进他的嘴里，踢他肚子，导致大便失禁。后来左立被成固县法院非法秘密判刑五年，被劫入陕西省女子监狱。目前左立又身陷囹圄，面对当局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12月24日，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调度会议表明，辽宁省政府机关人员感染率目前已达约 80%， 沈阳市市民县感染率约为 50%， 沈阳市医护人员感染率已达 70%， 医护人员在岗率 65%。现在辽宁省会沈阳市急建殡仪馆以应对死亡人数的激增。这次会议14个城市的市长分别汇报了目前城市疫情感染进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具体应对措施。沈阳市市民目前的感染率约为 50%， 预计1月上旬将达 80%， 4个县感染率也将达到 80%。 除沈阳市外，其他13个城市提出的困难主要有血库告急、已低至警戒线、殡葬服务城市和农村不均衡、已达至满负荷上限、医护人员不足、药品资源不足、退热药生产企业原料严重不足。沈阳市这次疫情死亡的人很多，想在本市火化根本排不上号，只能找门路联系周边小城市抚顺、辽阳等地的火葬场。现在沈阳急建殡仪馆。有消息说，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局委托在沈阳沈北新区清水台街道新建沈北新区殡仪馆，项目总投资 4177.04 万元，购置火化炉及火化除尘设备6台，购置骨灰寄存柜1700个，计划的工程是2022年12月25日至2023年1月25日，为期一个月。另悉，北京的殡仪馆和火葬场都严重超负荷，死者家属通常被告知要等上十天才能排到火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之际， 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顾雪飞，男，现年58岁，曾任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2021年4月至今任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特别是从2018年1月在河南省任职后，在全省内策划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年，河南省有3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判刑。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2019年至2020年有102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河南省有9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37人次被绑架，95人次被骚扰，至少有李宪喜、郭宝军、白国贤、李建设、李国勋、李殿秋、李文然等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21年4月15日，河南省公安厅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污蔑法轮大法的启动仪式，全省高校摆放展板2800余块，发放宣传页50000余份，张贴宣传海报标语1000余幅等，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顾雪飞作为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对河南省近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严酷形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美国、加拿大、台湾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2022年12月24日，美国大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欢歌载舞，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快乐，感恩师尊传出宇宙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这些法轮功学员有男女老幼不同族裔，不少家庭三代到场。年纪最大的冯女士已超过90岁，她精神矍铄。年幼的法轮大法小弟子，有的在读小学、初中的，还有7、8个月大在襁褓中的婴儿。到场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声念诵，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2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恩浩荡。同一天，台湾云林、嘉义及台南三县市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南新兴国小，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齐声恭祝，恭祝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无尽感恩。台湾花莲县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向师尊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快乐。12月18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北部布兰诺市的 Russell Creek 公园里以集体练功的形式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后他们集体合影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加拿大法轮功学员 Lisa 说，201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开始阅读转法轮，才读了几句我就感到仿佛从沉睡中惊醒一样，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我一直都在找寻的真理。他表示，不知不觉中，真善人的法理将我的心灵洗涤，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我的思维方式变得乐观向上了，我也能够积极地引导我的孩子们。法轮功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好人，让我变得越来越善良。我感恩无限慈悲的师尊，将法轮大法传授给人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4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一次次生死折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柏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15日。我1996年得法，后来因散发真相资料被中共协党两次非法判刑，如果算上在拘留所，我被协党黑牢迫害的时间超过10年，历经无数次九死一生，记不清多少次酷刑、体罚、毒打之类的迫害，经常超过我承受的极限，超过我当时正念的境界。我深深体会到，我能坚如磐石地走过来，最根本源于两点：师父的保护与自己放下生死，坚信大法与师父。当很多次的磨难折磨得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信师信法之心更加坚定，逐渐感到突破了生和死这两层物质范围，师父就为我做主了，那一磨难就消缓下去了。当然，每次磨难中也会马上回想起以往的漏洞与错误，真切地感到旧势力抓住了那些把柄，我为那些漏洞痛悔不已。现在看师父讲法，才深深体会到我们修炼的路真的太窄了，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把我们投入到恶牢中去。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晚上，我因与老父亲争论三退问题太过火，他也修炼，现在因怕心反对我劝三退。我想让他看 MP5， 他又老学不会，我便失去耐心和善心，尖刻地说了他一阵。当晚我比平常早睡了，错过了12点发正念，梦中又起了一点色欲心。后半夜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群同修在一个房间里商量事情，两个特务引来大批恶警包围房子，我心里闪了一念，我们同修齐发正念销毁他们，可是我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是四散跑出来，公安就分开追捕我们。我因为以前在恶牢中身体伤残严重而未冷，就又跑回房子里取衣服，正好被公安堵在房子里。这时旁边一个声音在说，大概意思是，正因为你们总是做不好，才被邪恶抓住空子。下面我总结一下自己两次被中共邪党绑架在恶牢中10年的经验与教训，供同修们参考与指正。第一部分，放下生死，抵制迫害。我个人体会到，放下生死的信师信法是最重要的。720之前，大陆大法弟子都在和平环境中学法练功，大家都感觉自己坚信大法与师父，可是个人坚信到什么程度呢？邪党720魔扫人间， 就扫去不少假信的。最轻的生死观就是失去工作问题，使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同修一时过不了关。1999年425事件时，我对当地辅导员讲，如果将来政府要拿工作与大法来逼我只选一个的话，我宁可失去工作逃迷，也要学大法。随后我又多次梦见公安追打我，有个恶人还拿着一片大刀挡住我说，你要修大法，就从这刀片上穿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大刀片一下从我身体中横斩了进去。我回头一看，没事。我当时不明白，720后才知道邪党公安什么恶行都做得出来。720以后，中共邪党把一批又一批坚定的大法弟子投入恶牢，放下生死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邪党恶牢中漫长的酷刑、体罚、奴工、苦役，以及邪恶洗脑，长期不能学法练功等等，很多时候身体承受不了，超出许多人平时正念的极限，只有放下生死的信师信法才能走过来。这样就是放下生死的境界，一次次被正法弟子们在反迫害中推向不可思议的程度，成就信师信法之无上坚定的心性。我因亲身经历这一历程，也亲眼看到许多同修经历这一历程，还曾觉得自己树立了大威德。出狱后，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同修的文章，才感到自己太渺小了，不值一提。再看师父新经文，才知道自己在救度众生中漏洞太多，才遭遇这么残酷的迫害。今后必须走正，才能不被迫害。所以在反迫害中，放下生死也有不同的层次与境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这里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体会到不同的情况下，放下生死的要求也不同。最初是七情六欲的放淡，然后是失去工作这一关，此后邪党恶牢中的酷刑、体罚越来越剧烈而漫长，使我长期在死亡边挣扎，痛苦无法形容。放下生死的难度一次比一次大。那几年里，每过完一次生死考验，我就梦见自己完成了一次大学毕业，准备再考一个其他专业的大学课程。于是过了不久，果真又来一次新的生死迫害，我不得不再次放下生死去抵制与清除它。10年恶牢中，好像有数十次剧烈的生死折磨，中小型生死考验更多。头几年，我每当梦见自己大学毕业，醒来后还高兴。后来知道，某某监狱门口还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某某学校。邪党把监狱称为学校。我悟到梦中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这个邪党监狱的变化身，以考试为借口来迫害我，我绝不能承认他。我不断发正念销毁他，意识中加深不去参加考试的决心。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我仍经常梦见自己只有参加那个大学课程并毕业，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于是我又去听老师讲课并参加毕业考试。醒来后，我悟到自己还有潜在的名利心，过好日子的心，实际上还是没有从最根本上放下生死。每次这样的梦过后不久，总会出现一次生死折磨。我继续不懈地发正念清除这个学校，到出狱前一两年，邪恶就显出原形了。每次我梦中漫步在中学或大学校园里，学校老师直接就是平时迫害我的恶警或社会上的公安、邪党官员。我基本上能做到不进教室，拒绝参加考试。梦中一次还说，我不上你这个学校， 我要修大法才是唯一正路。此后类似的梦就渐渐的没了，变成了我在梦中给学生讲课或者劝人三退。有时那些梦中人就同意三退或念九字吉言。有时是醒后不久，就有犯人或狱警听我讲真相，这样从被动考试变成主动救人。但是仍要发正念销毁那个梦中的学校。我感到学好法与放下生死是相辅相成的，法学的越扎实入心，就越能在更大的巨难中放下生死走过去。反过来，放下生死后又能更深刻地理解法理。放下生死也要靠自己的意志与决心，在反迫害中如果不能主动放下对生死的执着去正视大法，就会学不进去，容易邪悟。那么有没有比放下生死更大的受不了的迫害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在恶牢中受的生死折磨不多，但大部分同修遭到的酷刑残害似乎放下生死也走不过去。一些同修平时很坚定，在漫长的酷刑体罚中承受不住了，被迫违心的临时转化，出狱后再声名作废。他们说，我感到放下生死了，可是放下生死也承受不住那个无休止的酷刑痛苦啊。我自己也许多次遇到这样的折磨过程，虽然一次次走过来了，但是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非常危险。本来就承受不住了，如果再稍微念头不正就走不过来了，可能平时坚如磐石的心就被他击破了。出恶狱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从法理上我们知道，如果真能放下生死，师父不会允许邪恶势力再加大磨难，使大法弟子走不过去。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在恶牢中常常会感到酷刑迫害大大超过了放下生死的境界呢？通过反复看师父讲法，我悟到，造成这种假象的根源是我们自己心性上有问题。概括起来是：一、坚信程度不够标准，平时学法不扎实；二、以前心性上有漏洞，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了，自己未能及时修正；三、发正念不够。我个人走过来的经验是这样的：首先，承受不住时也要坚信师父与大法。那时候我经常想，我早已放下生死了，为什么还会有如此承受不住的酷刑和漫长折磨呢？师父会为我们做主，可是为什么还不出现啊？师父，我早已承受不住了，怎么办啊？但是我随即又悟到，旧势力就是考验我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让我感觉到放下生死之后仍然承受不住，看我信不信师父会为我做主。不管师父是否为我做主，我就是要坚信师父讲过的话，师父一定会为我做主，我一定要用正念消灭旧势力的考验。我至今仍感到在承受不了的酷刑中坚信师父，是一个虽然痛苦却非常美妙的过程，除了肉身极度痛苦，坚信过程中好像感到生命的微观中在洗刷更新，那个滋味很难受，但是更新过后感到无比美好的心性容量加大，磨难也会消减下去。我先后两次被残害快瘫痪了，邪境仍无休止的凶残折磨我，我坚持抗议，师父法身在我梦中调整我的脑重伤，我又能走路了，关节、肝脏、心脏都被严重伤损，邪警、恶夹控经常趁我伤残垂危受不了时威胁我转化。我坚定正念说， 我要共产协党向我谢罪。一次次转危为安之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为我做主，但在磨难中受不了时，一定要坚信师父。再一个就是痛苦中一定要向内找，也会比平时更容易悟到自己的深层执着和漏洞。如果不想改变这些执着与漏洞，旧势力会加重迫害，使我们更加觉得放下生死也走不过来。2009年，我已多次出现生命危险，有时站都站不稳了，可仍然因为抵制迫害而受了7天酷刑。白天靠站在铁栏上，晚上靠在床头上，几次差点断了气。我的伤残衰弱之身根本承受不住白天10几个小时的靠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忽然想起自己多年来对同修 A 的偏见，曾到处说他打着大法的旗号破坏大法，对他伤害极大。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说错，这时走不过酷刑了，才悟到自己说错了，才感到只不过是他的做事方式被邪恶破坏了而已，但他也是为证实大法而做，根本谈不上破坏大法，罪在邪党而不是他。我很痛悔，悟到这种过激偏见才引来了今日的死关太大，过不去。我决心出狱后向他道歉。当我修好这个漏洞时，我感到承受力加大了。7天过后，原本恶警打算再靠我7天，结果在我抗争下取消了。第三就是不断的发正念，销毁酷刑安排。刚入牢的头几年，只知道少量新经文，一直是靠放下生死去抵制，不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所以生死考验一波接一波的涌上来，酷刑痛苦总是超过我的承受能力。2003年左右一次长期吊刑之后，师父在梦中点化，一长串的房子从高到低，一间间连通下去，看不到尽头，好像最尽头处就化成死亡物质，再循环到最高处。我心里知道这象征宇宙的循环体系。我当时进入一间房子，发现没有地面，只有一些悬空的桩子，我站在一个桩上，不小心就会掉入地下去。房间讲台上一个女神就走到上一级房子里对一个男神说，他从下面上来的。那个男神说，按照这个旧宇宙的理，下面的生命是不准升上来的，你把它打下去。于是那个女神飞起一块块巨石向我砸来，我不动心，巨石总是擦身而过。于是那个女神又向男神报告，他身上带了转法轮的东西，已经打他不下去了。这时我说了几句，大意是要他们同化大法才能得救。只见那女神流泪了，而那男神仍无动于衷。我醒后悟到旧宇宙的理是不让人成神的，巨难太大与他有关，我们绝不能承认他。旧势力借口我们有业债或漏洞，虎视眈眈想销毁掉我们。大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邪党恶牢中的酷刑痛苦远远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企图逼我们走向反面。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我不久就想办法看到了一些新经文，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于是就经常发正念销毁旧势力给我的安排。可是每次磨难临身时，仍然感到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不承认它，可它仍然存在，销毁不掉，怎么办呢？在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只管放下生死的去抵制迫害，向内找自己的漏洞，继续发正念。反正就是师父在《弘言二见真性》中说的，兼修大法心不动。师父在《弘言二正念正行》中说，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在极度痛苦中常想，我已经生死无执着了，怎么还是不坦荡啊？但我一定要坚信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 就这样疾苦地走过一次次生死折磨。多年后出狱了，我看师父讲法，才知道还是自己正念不足，才有那些连绵不断的生死折磨。我结合自己十年恶劳中写的教训悟道，正念很足是一个系统的心性体系，三件事都要做好，才能免受迫害，更好的救度众生。我个人感到发正念比其他两件事更难以做好，平时容易松懈，总要等到迫害临身了才重视。究其原因，一是每次发正念时都要入静，要真正静下心来，这比其他两件事就难做一些；二是正念一发，在另外空间里就是一场正邪大战，人的这一面所受干扰就大，杂念昏睡就上来了，于是应付应付就算了，等到迫害降临了，一时之间就很难销毁他们。2006年我出狱后，我试着锁定全中国大陆的邪恶生命发正念，马上就感到力不从心。不久后因为散发真相资料，我又被邪党绑架关入恶牢多年。刚被绑进去时，梦见邪党监狱里全是毒蛇，我清除不了那么多，有时害怕，有时刚念完正念口诀就看见一条大毒蛇化为灰气，有时梦见猎人把毒蛇插走了，我悟到是监狱外工友在帮着发正念。那几年的生死折磨一浪接一浪，痛苦无法形容。我常年在死亡边挣扎，数十次出现生命危险，但恶警夹控仍然凶残折磨我，企图逼我放弃大法。我说，从你们身上我更加看清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更加坚信大法，更加感激大法救了我，使我永远不会变成你们那样的恶人。每当他们残害我到死亡边缘时，我就心里说，虽然死了能解脱这场痛苦，也能圆满，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一定要销毁他。许多众生等我去救度讲真相，我绝不能被他们迫害死，我一定要活到法证人间那一天。请师父救我，师父，师父。在师父保护下，我才一次次从死亡边走回来。到回家前几个月，我只偶尔梦见一两条快死的毒蛇，可见大法弟子们的正念威力之大。这次出恶狱后，我通过学法看明慧文章汇编，重视发正念，回想起十年恶牢中的无数生死折磨，就更大地激发我发正念的气势。当我锁定全中国大陆和三界内所有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发正念时，逐渐的气势压过了他们，他们反扑不了，我入境了，我感到正念清除他们后的天清体透，但也常静不下来，或想应付一下算了，这时我就延长发正念，并有意地回想一下过去恶牢中的迫害，想到恶狱中同修正受着凶残折磨，这全是那些邪恶生命在背后操纵。于是我冲破干扰，正念十足地将自身变得巨大无比，彻底捣毁铲除他们。我想，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可以想一下恶牢中的同修惨况，来激发正念的气势与灭尽邪恶的决心。第二部分，狱中奋力救度众生。在恶牢中讲真相救度众生难度之大，真得放下生死才能突破。尤其在第二次恶牢中，全力讲三退直接触动了邪党的死穴， 压力更大。几名夹控和管事犯日夜守在我身边监控我。610办要求夹控每年签下承诺书，其中之一是禁止我们讲真相，并口头交代他们禁止我与犯人们讲话。一旦讲真相，就叫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对付我。所选夹控大都是惯犯、恶犯、党匪一家，相互利用来残害我。往往一开口讲真相就被夹控打骂，甚至受苦刑。我被反复重伤，也与恶警仇恨我宁死不从的向犯人们劝三退有关。但是只要我们走得正，旧势力也不敢阻拦我们救人。共产邪党层层严令安排，禁止我们讲真相，但他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是个什么形象。他还认为可以向文革一呼百应呢，那早已过时了。那里的犯人们天天干苦力12-3个小时，普遍仇恨共产党。狱警们口头上跟党走，背地里也多有骂共产党的，况且里面还有一些与大法有缘的人。当我放下生死去讲真相时，有些狱警被感动了，犯人们有时主动地来找我要求三退。为此，另一些恶警、恶夹控疯狂折磨我，导致我伤残严重，差点瘫痪，多次差点被折磨致死。可我仍然不放弃三退，抓住一切机会揭露共产邪党罪行。慈悲的师父也为我开创了一些机会去讲。我所在的中队200-300名犯人几乎全都三退了，后来不断有新犯人进来，我仍千方百计去劝三退。夹控经常气急败坏地说我，你对这个中队已经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么多犯人在念九字吉言，他们开口闭口都说共产党是邪教，遭天灭。我们夹控打骂你，马上就有犯人说我们会遭报应。其实这些夹控也都三退了，可是在邪党恶警的压力下，他们可以转眼就翻脸疯狂残害我。不铲除中共邪党，好人都会变成坏人。第三部分，修德执着无遗漏。我们不承认迫害，可是它发生了，就应该在反迫害中修好自己。我体会到，在恶牢中只要坚定大法，那么去执着心也是最快的。那个邪恶环境逼得我们只有尽快放下执着心，才能正念走过来，不然就会毁在邪恶手里。我最深刻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修去对早点结束的时间执着。在恶牢外，这个心不会强烈，但是后几年漫长的恶欲痛苦中，又不能学法练功，就逐渐的盼望师父早点结束迫害。随着生死折磨反复不断，这种急盼之心越发强烈，形成执着。旧势力又抓住这个把柄加大磨难，使我这个执着心更加膨胀。可是越盼它早点结束，就越感到希望渺茫，不知何年何月，从而更加痛苦，越来越承受不住。到极限时，我甚至心中冒出了怨气。我知道这是魔性，拼命地清除这一念头，发正念叫他死，同时背法回忆法理，如此2-3年之久，我才彻底清除这个执着心。这时我感到真的不再执着于时间了，也感到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了，心性总是平和的了。当听到2012年的传闻时，我也很淡然了。与此伴生的还有一个执着心，就是盼望师父早点回来救我们。在那漫长的后期痛苦中，我常望着天空想，师父啊，您快点回来吧，救救我们吧。出恶狱后，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执着，会干扰师父正法进程。虽然实际上任何人也干扰不了师父正法进程，但我这个执着心要负这样的责任。因为过去想了几年，所以出恶狱后至今，脑海中仍会冒出念头，师父快回来吧，我就赶紧停止不想。我想应该多做好三件事，而不是盼师父回来解决， 当我们都做好了应该做的，师父自然就会回来的。不然就算师父回来了，我们有何脸面见师父呢？
另一个是修尽情欲。我修大法前在这方面就洁身自好，婚后修大法，这方面更纯洁严肃。随着修炼层次提高，我感到应修尽生理欲望。我体会到在漫长的恶劳痛苦中坚定大法，这本身就基本上可以消去七情六欲了。2006年我第一次从恶劳中回来后，我看异性时都感到没有性别之分，没有对方肉身之感觉，好像只感到对方的元神在动，在说话一样，自己则像婴儿一样纯净，无欲无念，全身心做救人之事。可是到晚上，我一躺到床上睡着了，常会感到有生理欲望难抑。我很痛苦，苦恼于肉身中为何要产生这种欲望。有时只好爬起来坐着睡，现在回想起来，应是太忙于做发资料，减少了学法练功与发正念所致，光靠人的克制是几乎做不到的。只有彻底融于法中才可以消尽欲望。当时并未影响夫妻关系，后来协党法院强制判决我离婚，我就决心不再结婚了。第二次恶劳中，协党把我的肉身摧垮到残废崩溃状态，肉身的欲望全没了，有时家里送点营养品来，体力好一点时又会有生理反应，怎么办？我悟到应以大勇猛精进之心来消除他们，我就被论语红银，他很快就消失了反应。有时思想中一冒出那个念头，我马上发正念叫他死，非死掉你们不可，那念头马上不见了。如此三四年下来，我基本上肉身与思想都无欲无念了，梦中色观大都过得去，但是也有梦中过不好的时候。有一次我梦中来到一个很美好的空间，看到两个身着华丽服饰的美丽少女，就动了色念，却发现他们衣着不透明，但身体是透明的，根本没有生殖器官，也没有这个名词，更没有欲望的思维，好像只有一个排泄大便的器官，也是透明的。醒来后我很羞愧，原来高层空间的生命根本没有这种生存方式，人才用这种低能方式繁衍后代，不彻底修去色欲之心，根本去不了高层空间。于是我下大决心，要在正法最后阶段彻底修去人欲，一冒出这方面念头就喊他死，效果很好。可是为什么有时梦中会动色欲念呢？也许是生生世世中积累的这种欲念烙入了生命深处，形成思想业了。怎么办呢？我想只有多学法，融入法中，才能层层灭尽他们。出恶狱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新经文看，才看了几页，伤残垂危之身就可以健步奔走，不久后基本恢复。但是多年未看书学法，在恶劳时犯人们天天对我讲黄色下流话，我虽不动心，但是出狱后发现还是被污染了。最明显的表现是见了异性会害羞，眼睛抑制不住的乱瞟，不像2006年那样婴儿般纯净了。我很急，抓紧学法，以金刚般的意志发正念叫他们死，在师尊加持下眼神才有纯净起来。可是随着身体逐渐强壮，晚上睡早了时又有生理反应，这回我不再苦恼了，因为我知道它是情魔的派生物，只有融于法中才能解决它。同时感到自己灭尽欲望的意志比2006年强大很多倍了。有时真感到了师尊在红岩二正念正行中说的意志金刚柱。我多学法，每天做三件事，到晚上一点左右才睡，根本不让肉身产生生理欲望的时间与精力。我发现偶尔产生安逸之心时，当天就会出现生理欲望，只有勇猛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消除生理反应。至于思想中有时出现那些念头，我马上发正念叫他们死，这样逐渐又像婴儿般纯净了。
基本上消失了生理反应。睡梦中极少出现色观了，长期处于无欲状态时，精力就会非常充沛，做三件事一点也不累，走路像飞一样。反之，哪怕损失一点点精血之气，也会几天没劲儿，就会影响做三件事。我出恶狱后也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在恶牢外如何走正，不再被邪恶钻空子绑架的问题。比如本文开头所述的，我与老父亲争论时说话尖刻过火，心性还不如在恶牢中那样足的正念与慈悲。而且出狱后，我几次梦见邪恶又把我抓进恶牢黑窝中去了。我看师父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还有一些学员，他的人心不是休去了，是被吓住了，吓得他不敢乱来了。环境稍有宽松，他还要乱来。心里非常震撼，我向内找，问自己的人心是休去了，还是吓住了。刚出恶牢这段时间，我无论学法还是听大法歌曲时，都经常感到无法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而流泪。只有全身心做好三件事，才是自己应该的选择。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大法弟子家属谈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家属陈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2000年10月6日那天，单位工会主席和保卫科长让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找练法轮功的妻子，因我妻子在10月1日前就离家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了。大概10点来钟，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游人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很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漫无目标地走着，时不时地也寻找着妻子的身影。走着走着，忽听身后传来响彻云霄的呼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回头一看，见一名男青年大法弟子一边喊着一边向世人展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与此同时，有的大法弟子在地上打坐，有的站着练功。这时广场上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不一会儿就传来了由远而近刺耳的警笛声，警车开过来了，很多的恶警下车就打大法弟子，抢横幅，他们把大法弟子踹倒，然后用脚狠踹大法弟子的头嘴，还有的恶警用手拽大法弟子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往警车上拉，还有的恶警从常人手中夺过照相机，使劲地摔在地上，有的把胶卷拽出来曝光。这时广场上的常人都吓得往外跑，很多武警警察便衣就开始清场，天安门广场就形成了一个大圆圈，不许任何人进场，说是戒严了。这时清扫车过来洒水清洗地上的血迹，面对这种残酷血腥的场面，大法弟子毫不畏惧，很多人还手举着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进入广场。他们明知道进去就是被打被抓被判刑劳教，失去亲人，甚至于有可能失去宝贵的生命，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感动之中，我明白了，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是想告诉人们，伟大的佛法是共产邪党取缔不了的，它将永世长存。是想告诉人们，有一群受益不忘恩的人，将用生命来维护大法。想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让我忘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愣愣地站在那儿。直到有两个警察不停地看我，我才回过神来。我一看游人都退到了广场的边上，大法弟子被集中在广场中心，就剩下我不进不退地站在那儿，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含着泪退出了天安门广场。此刻的我变了，我的心灵受到了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洗礼，我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了。大法弟子为了维护佛法真理的气概震撼了我，仿佛我也什么都不怕了，一下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的荣幸、自豪和骄傲，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被邪党开除工作、学籍，还一如既往坚如磐石地信仰法轮大法了。在这之前，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当教师的妻子被开除工作，上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他们母子去北京上访一个星期了，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还是被关在哪里。妻子学大法后，我们家庭变得和睦温暖，是被人羡慕的幸福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跟天要塌下来似的。在我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同时，单位怕受牵连，还逼着我离婚。当时我真的感到自己都活不下去了，甚至真想到了离婚。可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一幕，让我明白了妻子在做什么，大法弟子在做什么，他们太伟大了。从此后，我要发自内心地支持他们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比起他们，我这点痛苦算什么？太微不足道了。转眼快12年的时间了，但天安门广场的震撼还历历在目。在妻子和儿子一次次遭受迫害时，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想到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的壮举，我就会对大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坚信大法和大法师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昭雪。在李洪志大师传法2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我写下天安门广场的震撼，以见证大法师父的伟大，见证大法弟子的伟大。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